恳请关祥老来为今天的祭题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圣约的记号，是威斯敏特信条系列的第27。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在威斯敏特信条的第27章里面讲到，主所设立的新约的两个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它的意义呢，是主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圣约的一个记号。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分享到这个圣约的记号，圣礼的一个意义，是跟耶稣基督所救赎的这一个圣约的群体的这一个团体，就是他的百姓有关的一个外在的蒙恩的记号。但是在今天这一百年呢，你会发现教会的文化是受他的神学的影响。那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譬如说我们差不多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个划界点。你会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教会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教会呢有许多的差别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建立的教会呢，你到会堂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座位跟之后现代的教会不一样。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教会的座位通常都是呢长椅，一把椅子呢坐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甚至七个人、八个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教会差不多呢都像你们一样，每个人一张板凳。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越来越不喜欢跟别人坐在一起。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我盼望有一天我们教会可以有长椅子，那我们同步就想，我会不会下一周人数来的比较少。你会发现你到朋友家里，或者是有弟兄姊妹到家里来，我都会注意观察。那一般的家里面也有沙发，都是有三人沙发，或者还有一个单人沙发。我就发现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坐三人沙发，他不太介意跟别人坐在一个沙发上，而且可能他还比较喜欢跟别人坐在一个沙发上。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一定要坐单人的座位，他很不喜欢跟别人坐在一个长椅。为什么？因为坐长椅的教会呢，你会发现呢，他们的团契是不是比我们要更深厚一些？那服装也是这样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基督徒组织到教会呢，一定是穿他们一周当中呢最庄重的服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督徒通常是穿一周当中最休闲的服装。你就会发现呢，那个个人主义的精神对教会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到，那其实这个影响你看起来是世俗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在神学上，我们在对神的道的一个领受上面，其实我们开始模糊了我们的焦点，就开始受世俗文化的影响。对洗礼跟圣餐作为圣约的这个圣礼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教会，他们把圣礼更多的是看为跟群体有关的一件事情，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督徒更多的把圣礼看作是跟他自己有关的一件事情。所以上一次我遇到有一个团契的在郊县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姊妹，她说他们那里没有拜饼，她就说我每次到三个教堂，然后等那个牧师出去了之后，我就拿很多揣在包包里面，下一周给我的弟兄姊妹发。那我说为什么呢？我都跟她来讲，你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圣礼。那还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外来的信徒路过，他来领餐，他说我可不可以带一些回去给我的丈夫吃？ 那教练我跟他讲，你不明白，不是不准你吃，你吃了乃是吃了自己的罪，因为你不明白什么是圣灵。我们一起立起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救赎我们，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用圣灵的能力来重生我们。并且这一切不只是发生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最深处，而且你把它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你用水为你的儿女施洗，你设计圣餐，说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宝血。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你圣灵的能力，使你所设立的圣礼大有功效。你使我们被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天使的灵宝。你使我们彰显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我们在神你自己的面前，也在世人的面前，在万民当中，也在众天使的面前，也在那魔鬼打败你的仇敌的面前，受洗，领受圣餐。我们的身上带着那圣约的记号，说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得救不是在乎这一个的记号，我们的生命当中却带着这样的一个记号，活在这个宇宙万物的面前。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分享你的话语，我求你的话语的能力，你的恩典，圣约群体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一主一信一起生命的关系与我们同在，使你在我们当中，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得到你所当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基督是为上帝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示。这个地方的指示呢，不是指到教会的指示。那保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了福音的指示，都做了新约的指示。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到仆人，就是指到呢奴仆，就是指到服侍人的。前天我在派出所里面啊，跟他们聊，他们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哪些长老啊，还有啥子执事啊？他说这个就是领导啊。我说不是领导，他那就是董事，这也不是董事，他总之就是你们的股东啊，这也不是股东。然后那我讲，我说这是仆人。我说跟你们的领导跟你们的关系不一样，其实也一样，因为你们也叫人民的公仆。然后就跟他来分享，好，最后完了，他说那、啊、你以后跟应该跟我们领导都讲一讲。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降杯，做受割礼之人的仆人，做我们的奴仆。当然不是真正的奴仆，是他愿意降杯来。那一首的赞美，那一首的救赎的新歌，是一首仆人之歌，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主的义仆，那一位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降世在我们当中，是来做仆人的，做在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里面也讲到，用执事就是仆人来称呼耶稣基督，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高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所支的。所以这是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的意义。那至高的君王竟然来到我们的当中做仆人，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就当做仆人，同工要来做弟兄姊妹的仆人，弟兄姊妹要做彼此的仆人。 我们要做这个世人的主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有两个对应的词语，一个呢是真理和割礼。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仆人，哇，那会不会把我们又抬举得很高呢？你看，连神都要来做我的仆人，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那我是不是在这里被高举呢？哦，那我的信仰基督教是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连神都要为人死的。在这里说，基督是为上帝的真理来做仆人。哦，你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不是做我的仆人，耶稣基督是做真理的仆人。耶稣基督是为了真理来服侍我们。耶稣基督是做真理的仆人，就好像警察应当做谁的仆人？他应该做人民的仆人，但是人民要乱来怎么办？其实他是做法律的仆人，他是做法律的仆人，他要尊重法律。所以那个警察说，告诉你们不要去了，你们还要去，不听招呼。我说我不听招呼，只听法律。你也应该跟我一样，不听任何的领导对你讲的话，只听法律是怎么说。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听的是那天上的法律，他是为真理来给我们做仆人，所以不是高抬我们的地位，乃是来做那同样受割礼的人，受真理的割礼，把我们的罪割去，把我们的血气割去，把我们的自我中心割去，他要来做这样的人的仆人。哦，所以回到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哦，不是以我为中心，仍然是这一位来到我们当中为真理做仆人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以他为中心。但是他又为我们这些受了割礼的人来做仆人。割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凭据。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两件事情。一个呢，在我们信仰的核心是神的真理，但是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个呢外在的记号。在旧约的时代呢，就是割礼；在新约的时代呢，就是洗礼。而神说，那在外面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在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洗礼代表的是那一个真正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发生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超自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重生。但是上帝又把这样子的一个重生给了我们一个外在蒙恩的记号，就是若不是因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水洗也是什么重生得救的原因，不是。他是知道从水洗是神所设立的这一个外在的蒙恩的管道。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怎么信主，是从听道而来的，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重生的工作。但是我们怎样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成为圣约群体当中的一员，我们怎么成为在这个世上被上帝所分别出来来做美好的见证的有天国的那个绿卡拿在我们的手上，成为我们头上的一个记号，这是神所设立的洗礼的圣餐。所以我在前一周看见有人在论坛上面问说我觉知了但是没有受洗，我可不可以被成为成人，是一个基督徒。我想我说这个是分成两个问题，其实你到底要问什么。第一，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第二，你会不会承认是一个基督徒？那第三，我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被承认？你为什么希望被承认？为什么样的缘故要被承认？其实后一个的问题呢，就关乎到圣礼的一个呢群体的利益，就关于教会是做一个人的位置还是做长板凳的问题，就关乎你来教会呢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的问题，就关乎你怎样来看圣礼的意义的问题。那我说你决志了你的你是不是基督徒，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只能回答 I don't know。 但是你说你没有受洗，你可不可以被承认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能回答 I can't。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无法承认，我没有神的话可以来承认。但是你说那我万一死了的时候没有受洗，我到底可不可以进天堂？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我回答 I believe。 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在这里面看到上帝给我们内在的那一个的真理，我们是因真理的救，因真理成圣，但是上帝却为他所喜悦的人设立了外在的圣约的记号，这是割礼啊。所以我们是不要走到两个的极端，一个极端是我只要真理，我只要心里信耶稣，我不要那外在的记号，于是我就成为一个呢孤零零的基督徒，孤零零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说人都是城邦的动物啊，那城邦是代表一个人群居的群体啊，或者用我们再一次讲圣啊，或者是不信人的群体，或者是信的人的这个圣约的群体。那柏拉图就说啊，不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的啊，那要么是一尊神啊，要么是一只野兽。他们是多神论的哈，他你要么你是孤零零的，就意味着你要么你就是神，要么你呢是一只野兽，你不是人，因为他说人就是呢群体的动物，人就是呢城邦的动物。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人呢都是属乎呢一个国度的，要么属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有这个国度的律卡。要么呢是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度，就去争这个地上一个国度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要走到一个的极端去轻看了圣礼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天主教他们高举了那一个圣礼的那一个外在记号的意义，用它完全来取代了我们内心当中的重生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与神的那一个，我们今天常常用这样的表达说，我们个人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乃是为上帝的真理来做受割礼人的执事，在这里面看到那一个超越的属灵的超自然的真理，也看到那一个彰显在世人面前有血有肉清清楚楚明明可见的圣约的记号。第二一对在这里面他提到列祖和外邦，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以色列人肉身的这一个的列祖，他们的祖先。但是这里讲到这个受割礼的人呢、啊、是包含了他们肉身当中的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但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代，真正的受割礼的人乃是在心里面受割礼的。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的应许呢要传到外邦。那外邦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呢保罗奉派做外邦人的使者，要将那一个以色列人认为只与他们肉身的这一个列祖和他们肉身的这一个生命有关的这个圣约，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成就扩展到外邦万族。这个词有的时候翻译为列国， 扩展到列国万民当中。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来理解新约啊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来看之前的一段经文，保罗说到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来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里面也讲到内在的恩典的蒙召跟外在的圣约的记号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因着新约的圣徒，不是因着洗礼得救的，我们受了洗礼的记号，来做我们未受洗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旧约当中的信徒，从亚伯拉罕开始，乃至可能从挪亚，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亚当开始，他们若是神的选民，他们那一个外在的记号是来做作为他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这是一个圣约记号跟我们内在生命因信称义之间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就说亚伯拉罕是做了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和受割礼之人的父。未受割礼之人的父之人，就是指到今天的万族万邦当中归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乃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呢总是用各种世俗的标准把我们化为不同的群体。比如我们传统社会讲四农工商，共产阶级革命是讲有产者跟无产者，资本家与这个雇员，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或者文化上讲到精英跟大众，或者是呢劳力者跟劳心者或者是这个贵族跟平民，在人类的历史上。或者就是中国人跟日本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总是以各种的这一些好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把人分成了不同的这样子的群体。那耶稣基督来做一切受割礼之人的指示，在我们当中抹掉了这一切人间的差别。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人间不再有差别呢？不是，圣约的记号代表着圣约群体的划分取代了一切人类群体的划分。从此之后，人不再分为什么犹太人和希腊人，人不再分为自主的和为奴的，人不再分为男和女，人不再分为贵族和平民，有产者和无产者，读了大学的和没有读大学的，人不再分为国王和乞丐，人只分为两种，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所以我们来纪念平安夜，在圣诞节来纪念主耶稣的降临。我们说神爱世人，但是耶稣基督乃不是来做所有人的仆人，耶稣基督乃是来做受割礼之人的仆人。耶稣基督降世不是来救每一个人，他是来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唱那首《以马内利来临》，以马内利是要来临救赎以色列人，我们是以色列人， 撒旦手中释放子民，神来是救他的百姓，救他所拣选的人，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在地上单单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差别。保罗在这里讲，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三种的冲突：民族的身份、阶级的身份和性别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重要的三种的力量：政治、经济和文化。耶稣基督来是要超越这一切，超越民族、政治的身份，超越阶级、金钱力量的身份，超越性别乃至一切文化的身份。圣约的记号彰显出对这所有的人间的社会身份跟人间社会群体的冲突的一个消除、超越跟替代。但是耶稣基督乃不是要抹杀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耶稣基督来彰显出信与不信是唯一永恒的差别。人类只有两个群体，第一，耶稣基督的百姓，他的国民愿意来信靠他人，和拒绝人不信靠他人。人间、宇宙、历史、时间，只有这两个群体是永恒的，只有该隐的后代和亚伯的后代，只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和魔鬼撒旦的国度。耶稣基督乃是要将他的百姓从魔鬼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他来是要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天下并不是大同，只有神所喜悦的人，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无论他们是怎样政治上的差别，无论他们是怎样经济上的差别，无论他们是怎样文化上的差别，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要成为一。由此信与信成为永恒的差别。所以不是像三支教会所讲的淡化信与不信的差别，是我们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不是。基督教信仰就是要凸显信与不信的差别，以取代一切人间的差别。阿门。
阿门。
所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耶稣基督了。你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为以色列民，他为此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为此把圣约的记号刻在我们的额头，刻在我们的心中，也刻在我们的双手和双脚上，刻在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刻在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来侍奉神的时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另一个的群体。所以就像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写到一些的文字来继续平安夜的晚上走上大街来彰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他们在那里面所经历到的，我很感恩。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说到，他说到他们在拿单张的时候，我觉得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又不敢拿多了，又不敢拿少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在这样子，我又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也不敢说自己不是基督徒，我又不敢彰显我自己的身份，我又不敢太彰显我自己的身份，我又不敢信得太虔诚了，我又不敢不信，因为我始终就是在那个人间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身份，在人间的那些责任跟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的那一个职分之间挣扎。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这是神要带领我们所走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们来读到这一段关乎圣餐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在晚餐最后的晚餐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但是什么是纪念呢？其实这是一个呢，你看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纪念是一个呢圣约的一个用语。你不在圣约的关系里面，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一个词。这个纪念的意思不是指到在脑海里面的想念，不是指到回忆，不是追思礼拜的意思。这个地方的纪念，像我们刚才华盛长老带我们撒玛利亚众说，他施恩怜悯，他的列向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那个纪念的意思，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纪念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创世纪挪亚之约的时候，记得上帝怎样说，我要把虹放在天上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当虹出现在天上的时候，我就纪念我与地，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纪念是一个与约有关的一个词语。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宪法，如果宪法里面规定说哈，你们在哪一些的场合必须要把那个宪法刻出来哈，在哪一些的场合，比如审判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当众诵读那一个宪法的那一个条文。他规定在哪些场合下要使用这一个宪法的规定，要来诵读这一个条文。然后宪法，如果我们假设他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他就会说，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呢？纪念就是对圣约的肯定，和对圣约的委身，和对圣约的更新。就好像我们一些的夫妻来举行婚姻的更新礼，他们不是在大家的面前另外立一个新的盟约，对吧？他们是来揭秘他们的这个相同的那一个盟约，他们是来更新那一个的盟约。这就是圣餐的意义。圣餐是信仰更新礼，是纪念神与我们的立约，是用行动在神与我们的约当中再一次的来肯定，再一次的来宣布，再一次的来更新神与我之间的盟约。所以有一对的夫妻，他看见别人举行婚姻更新，他说好想再来一次。我说那个就不用再来一次啊，但是你们俩其实常常可以再来。所以有对的夫妻，他们就说我们 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哈，我们就在一起把我们当时的誓词拿出来，每年要互相再说一次。把我们不断的要来更新我们的这个约。 哇，觉得这很美好，但是这个不叫圣灵啊，这是你们设立的。但是如果这是主所设立的，他的话语就特别借着这个外在的形式，成为施恩的管道，临到圣灵的形式，这个就叫呢圣灵。而主所亲自设立的这样的圣灵呢，只有两个，第一和圣灵。所以老师说，比如你谈恋爱的时候，一个弟兄说，哎呀，我现在很想我的女朋友，我要纪念她。但是老师说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纪念呢，是指的圣约当中的关系，不是指到呢那一个恋人之间的想念。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它是指到约当中的想念。想念是对约的肯定、尾声和更新。如果你没有对你所爱的那个人在约当中的肯定、尾声，你想了也白想，是白想了。因为将来你们可能不结婚了，如果你们将来不结婚，你的那个想念是不是白想？当然是白想，因为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它有一时的情感的意义，它没有生命当中约的意义。只有彼此尾声的在约当中的想念，才是真正的想念。不在这个约当中的想念，不是真正的想念。所以如果你觉得是真的想念，你们就要来尾声于你们之间的约，你们就应当订婚。订婚之后的想念意义就不一样，你们就应当结婚。结婚之后的想念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圣约当中的这个纪念的意思。这也是对今天的这个观念的冲击，因为今天说没有关系嘛，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曾经想过他，他的意思是说曾经想过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天长地久，就连曾经都没有拥有，没有曾经拥有这回事。上帝不会曾经拥有你，上帝要么就是拥有你，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拥有你。你也不会曾经拥有上帝，你要么是永远拥有神，要么是从来没有被拥有。你也不会曾经拥有过一个你爱的人，你要么是与他在约当中来立尾声跟拥有，你要么就连一秒钟都没有拥有过。你拥有的只是你情感里面的一个投射，没有约，没有应许，没有承诺的想念，是想念也白想。这就是圣约的意义，这就是在圣约当中讲的，为的是纪念我的那个意义。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这个地方的纪念也是一样，这个圣约的用语，不是说哦，上帝有的时候会把我忘记，上帝这个时候这一秒钟没有想到我，上帝你要重新把我带回到你的新纪念当中来，不是，是指的神，你纪念像列祖、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纪念这一个的约。你纪念你的仆人大卫为着这一个约来所做的那一切的工作。所以那个苦难的意思哈，也不是指到，其实这个的翻译呢，它不是在强调他肉身里面所受到的磨难，它强调的是大卫在这个约当中的尾声。换言之，什么叫纪念？没有代价就没有纪念。你说我很想他，哎，真的吗？你打电话了吗？哦，没有打。你写信了吗？哦，没有写。因为他祷告了吗？没有祷告。那你说你想他，我是很想他。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说，为的是纪念我。你说我老在你纪念里啊，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为着来纪念你，为着他在你面前的委身，在你面前的那一个的盟约所做的，所自我约束，所来持守的那一切的事情，那个叫做纪念。所以我们看他接下来的这一节说，纪念他怎么，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这个叫苦难。弟兄姊妹，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纪念那一位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的主有福了。用你的行为来纪念，不然还是想了也白想。纪念的意思跟约有关，纪念的意思跟行动有关，跟尾声的行动有关。没有在约当中的尾声就没有纪念，没有在约当中的付出就没有纪念。这是圣灵对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中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特别强调圣灵至于群体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的角度来看啊，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牧师用这三个词来表达说，我们有一个传统，然后我们呢还有一个系统，然后我们还要形成一个正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在一般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以及在二战以后的教会里面，他们呢是强调基督教呢作为一个传统。改革中的神学特别的强调呢，我们还有一个系统，我们还有一个呢正统。在传统当中形成我们的信仰论，在系统当中形成我们的教义论，在正统当中形成我们的教会论。改革中信仰看圣礼的意义，不但是跟我们个人的信仰的这个层面有关，而且是跟我们教义、跟教会的正统、跟圣约的群体、跟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在地上的彰显跟扩展有关。所以圣礼不是一个关乎救恩论的话题，不是关乎你有没有重生得救，或者以是否接受洗礼来作为是否重生得救的标志，不是。洗礼是跟教会论有关，洗礼是跟圣约的群体有关，洗礼是跟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真实的委身于圣约，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去纪念你的主有关的。而这是改革中的归正信仰的传统所强调的，是后两个。从这三个的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是呢教会属灵的传统，一个是呢理性的传统，一个是呢建制的一个传统。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呢也不强调后面的两种，但改革中的教会强调后面的两种。两千年的基督教有伟大的传统，你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有美好的属灵的传统，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自实的这一个的传统，它的代表是大学跟神学院，以及它所带来的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的更新，所带来的一切的智慧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智慧的传统，理性的传统。虽然在世人不信主的人那里，它可能是它是非理性的，但是我们却知道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性传统，是在教会当中，而不是在希腊的哲学家里面。第三一个是建制的传统，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一间一间一间的在这个大地上面的一个蒙召和他们之间的连接，他们之间的治理，他们照着上帝的话来治理他们，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真真实实的，但是也是非常艰难的，也不断的经历破碎跟跌倒跟犯罪的，去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那个关系去消灭那一切政治文化经济的关系对他们的辖制，这是一个建制的传统。如果我们回到中国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会来问，在中国的教会的传统里面，家庭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明道先生代表着死灵的传统，李厚生弟兄代表着建制的传统，但是我们找不到人可以代表理性的传统。王明道先生在那样子的一个艰难的处境之下，他独自的一个人面对神，面对整个世界，面对整个君王，死守了他近前的信仰，死守了信仰里面最根本的那一个他与他的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带来的那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传统。当然我不是指的他一个人，他是神所兴起的可以足以为这一个属灵传统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地位的圣徒。但是王明道先生没有留下教会，今天在北京教会里面没有王明道先生留下的教会，甚至王明道先生的儿子也没有信主。再伟大的个人的属灵传统，再伟大的属灵的榜样，都不能够传承。尼托森弟兄代表了中国教会到今天为止最成功的一个教会建制的传统，就是地方教会聚会所的传统。长老会在中国教会当中没有形成建制的传统，改革中、信义中，任何的一个主要的宗派，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面都没有形成他自己建制的传统。今天的中国教会，你放眼去看，只有林厚生弟兄的聚会所，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建制的传统。那么你再去看，在中国200年和这60年家庭教会的历史上，谁可以代表那一个理性的传统？没有人。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改革中长老会的人，因为这一个理性传统的代表要从改革中教会里出来。当然有人举贾玉明牧师，他是改革中心做这一个的代表，贾玉明代表着理性的传统，神改革中神学的传统，王明道代表着个人属于生命的传统，李厚生弟兄代表着一个教会建制的传统。但是贾玉明牧师仍然在这方面太弱，不足以能够代表。但有人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中国教会这三个方面的传统到今天来讲，王明道讲道德，贾玉明讲道理，尼托森讲道路，它代表着我们信仰生命里面的三个的层面，代表着圣约的记号对于教会来讲的三个的层面。我用另外的一个比喻来表达，圣礼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第一是一扇门，洗礼是一扇门，没有接受洗礼没有进入这一扇门，唯有一个外在的记号将耶稣基督的门徒与不是他的门徒区别出来，就是洗礼，没有第二个记号，绝志不是圣灵。这就是我改革中的长老会为什么要给信徒的子女施洗的原因，唯有那一个外在的洗礼将我们在外在彰显出来，那是一扇看得见的门。第二，基督教信仰是一条路，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圣餐，委身在一间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在圣餐当中团契相交，使我们不断的来纪念主与我们之间的约，不断的在这样的纪念当中走在一条成圣的一条的路上。它意味着基督信仰是一条路。第三，基督信仰是一个家，这是涉及到教会论，这就涉及到我们说我们的圣礼，我们的圣餐主要是给教会的会友。因为当一个会友在宣告他在这间教会接受教会信仰告白，委身于这间教会跟弟兄姊妹同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他成为这间教会的成员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起拥有一个家。而没有在我们当中做这样公开的宣告和见证，公开的以自己的委身、行为的委身、话语的委身来成为一间地方教会的成员的，他需要不断的临时的来加入我们，临时的在圣餐当中与我们相聚。有没有可能教会就像一个家？但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基督徒他虽然是信主了，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一辈子都住在客厅里面，从来没有进过房间？有可能哦，他从来不知道厨房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一辈子都睡客厅，因为他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不但是一个门，而且是一条路，最后是一个家。因为他不明白圣礼的意义不但是标示着这一道门，而且指向了是一条路，并且所归于的是一个家。为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宝血不但洗净了我的罪，并且叫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万民信靠你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施洗归入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你给了我们一个外在的显明恩约的记号，不但是为着我们内心对你的一个确据，也是为着我们与弟兄姊妹生命的相交，也是为着我们手牵着手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来为你做见证所彰显的那一个圣徒的身份，也为着我们在一天这一天的成圣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来纪念主你与我们的圣约，你的宝血的功效，你圣灵的同在，叫我们知道我们众弟兄姊妹乃是一主一信一死，我们乃是与众圣徒同国的一群基督徒，神的儿女，真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所喜悦的百姓，耶稣基督的国民。我们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坐在一个独立的椅子上面，但是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命的相交是远胜过我们的这个座位。我们是与你一道坐席，我们是与众弟兄姊妹一道坐席。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也做你的教会的根基。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得着成长。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